我们看哈，这个课本的话是在43页哈，就是讲特殊的往生法。这个在讲这个往生净土世界的特殊方便行，它就是讲几部经里面的内容啊。第一个就是《波州三昧经》，这个我们有讲过啊。波州就是现前力啊，那就是你得心不乱的话，那诸佛现在前力。所以这部经讲哦，念阿弥陀佛，见阿弥陀佛，就见现在十方一切佛啊，着重在观西方无量佛为方便，而能见十方的无量佛啊。那它是比较着重现在啊。那无量寿经还有观无量寿经是着在临终时啊，它不一样。那《波州三昧经》所说的念佛是念佛三昧啊，三昧是三摩地的意思，等持。啊，平等慈心。那念的话就是，成所习境，意念不忘啊。那就是意念，或者是意念。那其实思维应该是比较思心所跟慧心所的作用啊。那佛身的相好啊，32相80种好了啊，就是庄严。可是我们刚开始观的时候，你就观一个简单的相呢。啊，不要观得太复杂太仔细，因为我们刚开始比较散乱了啊，没办法啊，圆取那么细的线。那极乐世界的庄严都不是一般众生啊现前的境界啊，必须因名思义啊，就是依这个名称或语言来思维它的意义啊，这句话很重要啊。啊，听阿弥陀佛这一句话，去了解它的意义。那了解意义之后，专心细念在这个意义上啊，那这个就已经是观想念佛了。那你如果观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，这个叫观相念佛。那成就三摩地，所以这个是念佛观。念佛观，它也一般讲是先修定啊。那修观的话。修定跟修观的对象不一样，修定是专注一境嘛，那修观是看这个五蕴现在的一个生灭现况，还有他彼此之间的缘起啊，缘起关系，所以修观的境哈一直在变化，那修定的境哈是一样的，而且越来越明显，这个大家要分别。可是有时候在修定，他会讲观呐，他不会说这个是念佛定啊，念佛观。那有人讲呢，这个是止禅或观禅，止禅就修定啊，观禅就修定。那修行方法，比如说四念处啊，就观哈，观身受心法嘛哈。那三随念的话，或者是六随念是观啊，就四念佛法生的功德啊。那这个都要练，而且都要会啊，这两个，以这两个为主了啊。所以啊，四念处主要是练心所相应的会心所啊。譬如说观四念处了哈，然后告诉你啊，生要怎么观啊。譬如生有什么32身份，那你知道之后啊，去抉择啊，抉择这些，这个就会。那现在如果是观极乐世界一生二报啊，那这个境，这个一般境都是依经典所讲的，你去观察，因为你没有亲身见到，或者是依人家画的。可是我是觉得依经典比较好，当然经典的话比较抽象啊，如果人家画的，可是你可以对照一下哦，他画的跟经典，讲的是不是很相应？那这样来观察，分别就是抉择啊，其实这个都是慧的作用啊。那念跟慧相应，所以就安住在所缘，那没有散乱，那达到心啊，安住在心，安住在一个境啊。这个一个境就是一个影像啊，就是我们心的影像，那你就会专注啊，那这样，就会达到念佛三昧。念佛三昧就是应该。我是同意最高哈，最高的专注力就是位置定。 那三昧成就的时候就见无量佛啊，那就见十方佛。如果修定了哈，这个应该是依修定来讲。可是有时候三昧哈是通会，有时候大乘法的三昧是已经有会的功德啦，定的功德，所以你要从无漏会啊，就正法性的会来讲也可以。得到念佛三昧还没有得天眼啊，因为天眼是神通，那也没有自己亲自去极乐国啊，也不是佛啊，这个是不是佛来哈？这个要保留。我不是讲嘛，有两个嘛，一个就是佛化身来，一个是自己的心引现变现。那三昧中可以明了见佛，因为你心很专注的时候，你的手缘很明显光明，所以你哈、有没有得涅佛三昧你可以自己检验，比如说你手缘的境啊，是不是很光明？就是说你的心是不是很光明？可是真正入涅佛三昧，它应该是没有相的，因为你是思维佛的功德，可是。我就不知道，如果以佛像为首缘的话，是不是能够入这个位置定？这个还不是很了解。可是照讲啊，如果想照讲，应该是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修黄片、地片都可以入定啊。那你为什么修这个不能入定？可是，在清净道论的话，它都转啊。转思维佛的功德，真正的话是思维佛的功德了。那这边就开始问答啊，就是佛问答啊，那你就问了，你就可能就想要确认一下，说哇，好不容易看见佛，我要问一下，佛啊，要怎么样才能够升极乐世界啊？佛就告诉你，你依恋我。啊，其实这个经上都有讲嘛，你为什么一定？非要确认一下不可。那这个我是这样自己想的，大概就第一个自问自答，第二个真的化佛来回答你的。可是你问的话，其实就已经出定了，了解吗？已经散乱了。所以疑问不要太多。你就入定的时候，你就入定。你要了解教义的话，你就出定的时候就，都闻思佛法这样。那你不要以为这样入定见佛问答是很奇特。其实修这个，譬如说，五浊菩萨也是这样啊，见到弥勒菩萨在传说是这样啊。譬如说修密宗见点尊呢。再来，这个有一个方便次第啊，这个可以讲是说哈，从修定啊，由此入观啊，得无漏慧啊，所以第一步先得定啊，你就啊，这个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嘛哈，那色声光明，好像这个黄金具就是很亮的意思，那具足种种的庄严，放大光明啊，坐在狮子座啊，那。对大众说法啊，这样，那你不要思维那么复杂啊，你就思维佛像观他的佛德，比如说佛的十号啊，那你觉得哪一个名号的意义你比较相应，你就专注在这个意义上。所以这个念佛色声就是观相念佛，那思维佛的功德就观想念佛，那。念佛三昧成就的时候，你要修观啊。修观的时候，第二个就是修观啊。你要了解一切法本来不坏啊，亦无坏者，如不坏色，乃至不坏事啊，乃至不念彼如来，亦不得彼如来。这个应该是讲啊，你不要认为这个如来有一个恒常不变的实体啊，是这样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它是观一切法无自性空， 这个性空哈、啊，这个性空有两种解释哈、啊，一种解释就是无自性空，一种解释是本性空，本性就是空性。啊，那正得空三昧啊，所以你看到、啊、这个三昧用在智慧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点就是说你安住在这个智慧的境界，那也叫三昧。所以这个是般若慧哈，那这个就是实相念佛，念佛的法身，因为佛的法身就是空性。这样念佛清净的三昧，就可以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应该说比较更有保证啊。如果是实相念佛，那没问题啊。如果得定的话，只要临终，因为临终有佛菩萨慈悲加佑，所以应该也不会心不颠倒。所以应该可以算是保证，保证可以往生西方极乐。那《般若三昧经》就是三个月，不是有三个月一般有一种修还是这样都不睡觉啊，有一个绳子啊，你就拉着绳子啊念佛这样，不容易啦。因为有时候你不睡觉，有时候会水肿，一直站着啊，脚会水肿。所以这个哈、哦，初学者不是就可以修的，还有些人修不倒单哈、哦，这个不是初学者修的，有些人就是哈、哦、没有这个功力哈、哦，他硬要修，修到最后身体都坏掉了，啊，坐着打瞌睡啊，在那睡觉，不是的，人家不倒单哈、哦、是有修定的功力，要也许打个困而已啊，没有那么睡了七八个小时。那你就躺着睡就好了。所以有些人都是不了解他的层次，自己还没有到这个层次做那种事情，就是反而没有得到效用，反而会有过患。所以般若三昧的念佛三昧比较着重智力的禅观啊。那虽有阿弥陀佛的愿力，但要行者得念佛三昧见佛才决定往生啊，这不容易了啊。这是立根上基所修的，一般讲是说净土宗的慧远大师修这个。好像他有三次见佛还是什么，我看了典故这样。再来就是龙树大师讲啊，三昧的功夫要成就难，好像夜黑夜的时候燃灯，应该这里还要加一个啊，燃灯风吹，那灯火摇动，就表示散乱了。啊，摇动的话，你见色就不容易啊，因为像蜡烛的光啊，你说。啊，风啊摇来摇去，你就看不清楚。这个我觉得应该要加上这一句，不然会觉得怪怪的。你已经点灯了，为什么看不到色？啊，就是因为你的蜡烛会摇动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三昧。古德也讲嘛，哈，众生的心粗，烦恼重，那散乱重啊，所以要观为细，要专注不容易，大概也是这样嘛啊，所以，因为所对的根基是这样嘛。你说修禅定，我们要打坐，每个人都打瞌睡，那还能够坐下去吗？就不能坐下去了，因为坐下去没有进步啊。那就大家站起来啊，大家绕佛念佛。大家练得也很高兴啊、哦，拜忏、哦、拜的欢喜、哦、痛哭流涕，这样是有功德，只是说他没有那么强的专注力、哦，所以一般净土行者就既然这个，所以啊、哦，我懒就这样啊，因为你变成风气了哈、哦，啊，本来那个比较深的就没人讲。那就等一下大家都坐到前头、哦、所以困难这样。 啊，你要浅的话，这个比较有力根的就不来，啊，啊，到最后真的都是
断根的，
心知肚明。其实方式可以，应该可以有很多方式。好，所以他应该哈，就是说你得了定哈，我的意思应该说你更有保证了啊，并不是说你没有得定就不能往生啊。我现在的观念是这样哈，就是说没有得位置定，只要有欲界定，在临终的时候你不散乱。也可以往生。再来就是普贤恒愿品，他讲啊，就是普贤十大愿嘛，哈，就是一则礼敬诸佛，十则普皆回向，哈，那十大愿那倒归极乐，就是说他的修十大愿呢，可是目标是要哈往生极乐世界，所以在华严经，这个华严经有啊四十华严，有六十华严，八十华严，四十华严。那这里是四十华严里面的卷四十啊，就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恒愿品，一般就简称了啊普贤恒愿品啊。它里面有一段经文讲啊，就是说若是众生若闻若信此十大愿啊，受此读诵。啊，这里就讲说，你如果修普贤恒愿品，你要怎么修？受持、读诵、广为人说，这个就在讲十法行。哦，十法行。那所有的功德，除了佛世尊啊，其他人不知道。啊，因为他功德不可思议了。是故汝等闻此愿完，不要有疑惑，应当要谛受。受持之后，能够读。哦，就常读啊，比较容易记忆嘛。读了之后要诵，诵就是背，就是背起来。啊，诵能够持，持就是一直都一直在心中。啊，乃至书写啦，广为人说啊，这个就比较偏重利他啊，利他。是诸人等于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，所获无惧，无量无边。能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，令其出离。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这有点就是说你自己皆就是多嘛，就是自己还有你度化众生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个我们来看哈，十法行哈，诸位可以学习了哈，就是我们对部经要怎么修行哈，一般就是它就是跟文思会相应，譬如说你现在在修。啊，修金刚经好了，啊，修金刚经，普贤恒愿品好了，啊，你现在就要修这一部经，书写供养施他哈，这个都比较偏重利他了。当然，书写可能还有文会、诗会，还有啊，那你供养，像有些人都是啊，买大藏经来前面拜的，啊，拿也不拿下来看啊。那这个就比较没有文会思维，啊，不然就是印经布施给别人，所以这个都比较属于修福的。第一个就谛听，谛听是别人念你听，啊，批读就是自己照的书念，受持就是你了解他这本经的意涵，啊，一词不忘，开眼就是跟人家讲说啊，譬如说读书会啊，大家来讨论这样啊。诵诵就是背起来，背的话整部经背不容易啊，你可以背记诵，啊，记诵容易背起来。再来就思维，思维意思是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在思维它的法。修习行就是修止观，啊，就是以你有止观之后来思维这个。恒愿品的意义，这样，啊，来关照恒愿品的意义，这个就是文思修啊。第九是思慧，第十就是修慧啊，包括正慧，啊，包括正。那前面的话就都是比较偏重文慧啊。 那这边有讲啊，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你一切都会散坏啊。那只有什么呢？只有你的愿，这个十大愿王不相舍离，一切时引导其前，因为这愿愿就是心的方向嘛，那就是好像一个引导者，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，所以在临终的时候，那个愿不失，就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道也就见佛了，见闻受持菩萨等啊。一般我们讲啊，万般带不去了，唯有业随身。这个业愿也是一种业啊，它是意业啊。意思是说，我们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只有业，这个阿赖耶是熏习的业种子起现行啊，那带下一期的生命这样。所以啊。你执着也没有用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实在的东西，你可以得到的，啊、嗯，因为一切东西都没有实体啊，你想要得什么？所以要，毕竟空不可得嘛，因为毕竟都没有实体，所以你没有什么可以得，啊，没有什么可以得，你偏偏要得，你就很苦恼，啊、嗯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哈。十大愿王、哦、不但发愿还要去做、哦哦、因为愿的话只是一个短暂的心的作用而已，你要不断持续的善法要持续，那这样啊，而且把你的功德回向、哦、目标求生极乐世界、哦、在一般难行道、哦、难行道就修六度啦、哦、这些难行人行就有实际的生口以后是比较高深的这个止观了、啊、这个都比较难行道，那十大愿王是易行道、嗯、那普贤横愿品不但不说念佛，而是依说、啊、这个是十大愿的内容啊，礼敬诸佛乃至普皆回向、啊、这个诸位如果有要了解的话可以去看、啊、或者是看这个讲解。所以普贤横愿品不像、啊、波州三昧经有强调这个念佛三昧、哦、没有，那也不同于无量寿经 只强调、哦、要意念阿弥陀佛的一正二报，他就是依这个十个善法、哦、十个善法来修行。当然你也可以 跟阿弥陀佛做结合、哦、比如说礼敬诸佛就礼敬阿弥陀佛、啊、佛佛道统、哦、依集一切、哦啊、赞叹阿弥陀佛、哦、所以有很多赞佛偈嘛、哦、那广修供养、哦、广修供养你有能力你就告诉没有、哦、护持三宝或者就救济贫穷，没有能力你就观想嘛，对不对、哦、就看到、哦、看到去花园走一走，哦，这个花园那么漂亮啊，供养阿弥陀佛，这个也有功德呢，这个没有偷盗了，了解吗？这个就是暂且用来修行
功德。
所以你们有空去公园走一走、啊、看到漂亮你都供养、哦、观想供养，那忏悔一段等等。再来我们看、哦、这个发愿跟回向不同，也有讲过、哦、发愿就是你建立你的目标、啊、回向就是你已经有修福慧功德了，你把这个功德、哦、去向你的目标、哦、这个叫回向。所以往生极乐世界方便的方法、啊、不是只是念佛而已、啊、它其实是很广的、啊、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初学者要广、啊、因为有很多善法、啊、才能够调伏我们很多不好的习气、哎、就是说不同的方法有它不同的对治效果。再来我们看无量寿经、啊啊、这里又谈到译本、啊、就是说 有五个译本，那大众人讲、啊、这个无量寿经算是大圣初期的经、啊、初期这五个译本就是支罗迦乘还有支谦、啊、还有这个康生凯，一般的话都是康生凯，可是康生凯的翻译也有很多就是学者有一点争论，还有菩提留支，还有这个法贤、啊、 那其实啊，其实还有七个译本，只是说这七个译本啊已经不流传了啊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你就可以知道《无量寿经》的翻译那么多啊，表示就是说它非常，可能是非常流行的。这个我们就不讨论，就康生凯的译本啊，学者的研究啊。好，那这五个译本哈、啊，导致又简称了啊，简称就是说它什么是啊，这前面这两个叫资本，可能就是这两个大同小异了 啊，还有刊本啊、唐本、宋本这样，还有一个就是汇集本啊。汇集本这个叫做这个是王日修或者是王龙书啊所汇集的，那跟现在的通用那个不一样。现在不是常常送的那本叫什么？什么？那个是谁汇集的？
那个夏
啊？什么夏？
那个
什么
夏？
啊？
夏
莲居？
夏莲居
啊？夏莲居居士啊汇集。其实有人说那汇集本可不可以送，我的看法是可以送的、啊、可是你要看那个，你要先对照一下它汇集的意义跟翻译本的有没有一样，文句义理要一样，文句用法不同没关系、啊、如果义理不一样那就麻烦了那你就不要送了，你最好是送翻译本。现在有一位法师叫什么法师？我是慧信法师。慧信法师他哈、哦，就是他没有增加句，他就以本为主啊，哪里缺少要把它加上去啊，哪里比较繁杂就不用这样啊。他也有汇集的。那诵经主要的目的是要了解那个意义啊，所以文字不同，只要意义相同，其实是对修行来讲是没关系。那《无量寿经》的要义啊，这边就讲了、啊、它最初啊，法藏比丘那怎么视自在王啊，那就怎么看到净土啊，建立净土发愿，那修行啊。大概的意义就这样，还有提到三辈往生的内涵啊，还有介绍哈、啊，就是极乐世界一正二报，因为他已经成就了啊，就谈一正，从因地讲到发愿，讲到结果这样。那所以不发愿哈 啊，不念佛，不念，因为你没有意念，就没有意念佛。一正二报就其实就没有信愿啊，就没有信愿，所以就没办法往生极乐世界。稍微介绍一下哈、啊，那就是专念的话，也意念或思维哈、啊，其实这个有时候都有相关的。意念的话是念心所，那思维的话是慧心所啊，那一心的话又定心所啊，所以有时候词啊强调不一样。这边就讲哈，譬如说《阿弥陀经》，它是翻译为意词名号，可是玄奘大师就把它翻译为思维啊。所以执持也是哈，心意念执持不忘啊。那阿弥陀佛是他方的佛嘛，所以修行者在经典看到了或听到佛的名号啊，于是即知去观想极乐国土的一正庄严，这个叫思维啊，就是一。依这个文嘛，啊、来观察啊，那或者把它翻译为持此名号，又从这个名号当中思维它的意义。所以《无量寿佛经》的念佛法门跟波罗三昧哈、啊、相通，都不是只是念出来，它都是一个心理要去思维啊。那一心念佛发愿往生，这个是求生极乐净土的两大的根本因啊。那后面的话，后面他会讲还有一个就是发菩提心啊，发菩提心。那有分上中下啊，三品都一样，都要啊，都要念佛发愿往生。那堪本啊，堪本堪本还有颂本大致相同啊， 就是上中下三品都要发菩提心。这个发菩提心哈，我稍微讲一下哈。不晓得在哪里。一般说菩提心有三种，这个、可以看到吗？三种方式了、一个叫做什么？国王式的发心。什么叫国王式的发心？愿我自己先成佛，成佛之后才度化众生成佛。这个叫广大愿力的、有时候叫广大愿力的发心。可是我觉得为什么发心就是意志嘛，就愿。那他为什么 要自己先成佛、这个当然是这个是我自己思维的、因为他智慧增长。智慧增上型的菩萨大概都会这样，像喜欢读书的时候，读博士才要教书，就要自己、自己去追求更高的境界，才去利益众生。第二种啊、第二种发心啊、就是传夫式的发心，愿自己和众生同时成就佛道，这个就是殊胜智慧的发心。这个有点就悲智平衡，就是也慈悲，说我先度众生啊，我先成佛，众生那么苦了、这样有点慈悲啊。可是如果众生先成佛，好像又不太愿意这样发心啊，所以说啊，大家一起成佛啊，这样就很平衡了，悲智平衡。一种叫牧童式的发心。愿众生先成佛，自己才成佛，这个是无与伦比，就是很殊胜的的发心。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慈悲增上菩萨。你们同意吗？譬如说，我们以前家庭在吃饭有一种家庭是这个父母先吃，小孩子才能够吃。这个就是说，父母，我要自己先吃饱，你才能够吃。为什么？因为父母要做很多事。那一种是父母跟孩子一起吃，那像母亲的话，都说这个孩子吃饱，自己来吃剩菜，所以母亲一般都比较慈悲了。那父亲一般都比较理智一点。这是一般说了没有说完全的。不能以偏概全嘛。那发心它主要就是它圆两个境，一个是圆佛的功德，因为你要成佛；一个是圆众生的苦恼，就圆这两个境。那你如果圆众生的苦恼，这个就比较慈悲增上；那如果是圆这个佛的功德，这个就比较信愿增上。其实信愿就意志那就比较智慧增上。我大概是比较喜欢第二类，意思是说能够利他当下自利，利他当下有自利，不要说只利他到最后自己烦恼一大堆这样。当然这个利他大家要分就是我们自利，这个也是大家在讨论到底要先利他还是自利。这个我们不能从物质生活的方面来看，我个人觉得可以从两方面，就是我们自利就表示福德智慧增长就这两个质量增长，福德。智慧。从同样的你利他应该也是要从这两方面来讲。就说你利他主要是福德呢还是智慧。像有些母亲就孩子就给他供他读书啦， 那自己啊很劳累啦，去赚钱啦等等，对不对？那也没有什么知识啊，啊，这个就比较偏重利他嘛，啊，自己智慧没增长，啊，可是福德有增长，可是福德有没有增长啊？因为他是比较偏重执着自己孩子，所以福德是有限。可是有没有增长，就看这个孩子哈，以后有没有广泛利益众生。如果他有广泛利益众生，他的福德就不得了了。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他福德有限。一支来讲啊，其实当然这两个都很重要啊，看你是偏重哪一个。啊，偏重哪一个？那有时候，譬如说，利他的当下福德一定会增长，可是不一定会增长智慧，不一定会增长智慧。而且你利他哈，就是利他，有时候你有心要利他，那对方不一定会增长，这也要看你有没有善巧方法。所以到底，我是觉得哈，你要利他，基本上哈，真的你没有智慧没关系啊，你要一直帮助别人呐，哈，就别人啊要修行，你就帮助他，别人需要怎么样，你就帮助他，确实做到。可是问题你没有增长。如果我个人是觉得啊，你在利益别人的当下，自己智慧也增长，那最好。那这个是不是利他的效果好不好？这个就要看善巧方法。这个要进一步要看你的善巧方法。还有一点啊，就是愿哈，发愿它是意志。你意志要坚固，要有智慧跟慈悲的支持，你才能够坚固。像有些人啊，有些意志很冲动的啊，为什么发愿之后马上就退失？就是退失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智慧跟慈悲的支持啊，所以很快就退失。那当然，这个发菩提心哈，我个人看法，说实在，真的要发哈太难，就是发到这个量啊不容易。诸位可以看导师有一本人，《学佛三要》里面有一篇文章叫什么？修习菩提心的次第。其实他这一篇文章是参考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啊，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修菩提心就是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自他相反，一种就是。七种因果，啊，就是要观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母亲，啊，你看这个就很难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还要就是啊，母亲就是要给他慈悲啊，而且要有一个真善因果，要有七成。那一种就是自他交换，啊，就是你关心众生比关心自己还重要，这样。这个就是一个自他相关的基本，所以要达到这个量啊，说实在的，不是那么容易。所以我个人认为啊，这个发菩提心可以这样讲，有浅有深。浅讲就是说，你愿意往生极乐世界，就是发菩提心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你去极乐世界，就是要成就佛道。愿意去，这个是愿。啊，可是你也，所以他哈，你也不能迷信。如果你要说浅，这样讲也可以。可是哈，跟菩提心的意义好像不是很符合。因为有些人，你看临终那么坏，他这个善知识一定不可能跟他讲说佛的功德怎么样了，众生很苦啊，你应该要为了度众生要发菩提心，不会这样讲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一定是跟他讲说啊，极乐世界很好啦，你现在你要放下，不然的话你会。以后会很困苦啊，让他这样引导。所以在观无量寿经来讲啊，像这个下品的或者是中品的啊，他没有发菩提心这个量，可是他可以往生，往生之后才学习发菩提心。所以我们可以讲啊，就是说，当然诸位我不晓得，我个人我是认为我还在学习而已，没有真正发菩提心。因为大家知道嘛， 观察自己知道。就刚才那个量啊，说实在的，哎，做不太到。好，接着看啊，上品的什么专心细念啊，广修功德，那也要奉行六度啊，就是广修供养布施了。中品就是虽然不能专心细念广修功德，但能够随分随就随分随力，随自己能够做的善事，做完善事之后回向啊，回向往生净土。下品的除了发菩提心之外，凭着一念净心相向啊，与阿弥陀佛与大圣经能深信不疑。意思是说哈，即使没有深入的了解，但也不怀疑啦，啊，不毁谤这样。这个大家可以参考啊，其实都有哈，那个就是《佛说无量寿经》啊，大概是《大正藏十二册》啊，就是康生凯的，他就有提到哈，有三倍，三倍就是三品啊，三品。你看他上辈哈也要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啊，还有就是愿生彼国，大概就是这三个主要条件啊。那中品也是一样啊，中辈的也是要啊愿生彼国啊，那也是要发无上菩提心，那也要一向专念啊无量寿佛啊。可是要多少修善，就随分随力。下品的话啊，就表示他的。他的智慧啦、福德都不是很够了啊。可是他也要哈、啊，愿生彼国，要发愿啊。虽然他没办法做很多的功德，可是也要发无上菩提心，而且也要、啊、专意细念啊无量寿佛。所以大概就三个主要条件啊，就是愿生彼国啊，那发无上菩提心，那细念啊，细念无量寿佛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了、啊、大真人讲啊，虽不广修功德，如果烦恼轻薄，信心清净，一心念佛，也可以发愿往生啊。那资本的哈、啊、的三品往生哈、啊，他有强调断爱欲啊。那无论在家出家求生净土，都是要修梵恨。啊，要有慈心、精进、不当嗔怒啊、斋戒清净等等。其实从这个临终这个来讲没有错。你说临终你绝对不能有烦恼升起，你有烦恼升起的话，那你的敬业就没办法现行。所以我们即使没有断烦恼，也要降伏烦恼。那中品下品往生哈，不出家，没有广修众善行，可是知道念佛啊。那虽然知道念佛，可是因为他智慧不深嘛，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疑惑的啊。可是这个疑惑不会障碍他哈，不会障碍他愿生极乐，要这样。如果疑惑太强的话，那就麻烦啊，他就愿就会改变。现在这里所讲的都是在讲资本啊，因为有五种翻译本啊，所以它资本就是前面第一种跟第二种，就之前还有支罗迦谶所翻译的。那他说要啊分禅布施啊，要供养三宝啊，下品的话啊要一心啊念，要想要往生净土这样啊，他的力量最弱，所以他的品位最低，所以资本哈，就是它的特色重在要断爱欲啊，要发愿往生，一心念佛，要慈悲，要随分随力修一些善法了啊。所以其实跟康本还有谭本的精神是一样的啊。一心念佛有没有不生净土的呢？啊，那谭本跟康本都说，除了五逆十二毁谤正法啊，不能往生，那其他都可以往生。那这个为什么做了那么大的坏事还可以往生？那有人就说，那极乐世界是不是包容罪犯啊？这个大家了解哈、啊，其实，在佛经哈、啊、是 这个忤逆就是杀父、杀母、杀罗汉、恶心、出口生、破和合生。在佛经哈有一个例子，央结摩罗做了那么大的恶事，他还是可以证阿罗汉。当然还好他没有杀母，杀母就是忤逆。一般讲忤逆罪，他的恶业很重，很重会障碍他的圣道升起。所以他如果造忤逆业，他就不能哈、哦，不能成就阿罗汉，连出国都证不到。可是因为他的恶业哈、哦，虽然造很多，可是还没有说那么重，障碍他的圣道，所以他可以证了。可是大家了解啊，这个是佛经就只有他那么一个，啊、哦，这个是不太可能的。就是说，这个是非常稀少，非常稀少。我们不是有回向吗？愿消三障诸烦恼。那什么叫三障？就这三障：业障、烦恼障、意熟障，就是报障，一般叫做果报障。这个障的意思是什么？这可以讲啊，简单讲就障碍你修善法。如果要深一点讲，就障碍你修圣道，就是你没办法成就哈，成就圣果位这样。那如果没办法成就圣果位，那这个业障是什么？就是忤逆罪。啊，所以它的业障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五无间业集于所有故施造业诸由众业。啊，那比一所果落成就啊，意思你造这个众业了哈。那你的果报成就的时候会障碍你的正道啊，圣道没办法升起，这个是业障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啊，这个恶业啊，恶业它如果重的话，它会障碍我们善业升起。所以为什么说哈、啊、为什么说学佛越早越好？为什么？因为年纪他们要三四十岁啊，学佛已经造了那么多恶业，要学佛很辛苦啊。那习惯那个不好的习气啊什么，你只要改那些哈、哦，我看就差不多四五十岁了。所以是那个像泰国有些哈、哦，因为他们其实他们贫穷，有时候就在寺院生活，都小沙弥。你不要看那小沙弥哦，那禅定功夫都很好，因为从小啊、哦、就是。住在寺院，那师长又有很好的教导，所以这个他有这个好处啊。你看这个经上来讲嘛，七岁小沙弥就证阿罗汉，啊，那我们七十岁都没有证什么，我们至少要证个出国嘛，嗯，应该出我们是修菩萨道的不行，菩萨道是要。正出地可是如果说菩萨道来讲、啊、你说要修一大阿僧祇劫才正出地、啊、所以、啊、修菩萨道的不急求证，可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叫什么，你要坚固菩提心。如果你是发愿修菩萨道、啊、你这辈子都没有定，没有什么、啊，你如果菩提心能够建立起来、坚固起来，那你真的是，已经很殊胜了。我们来看烦恼障啊，什么叫烦恼障？就烦恼障很重，而且哈、哦、常时又就是变成很重的习气。烦恼很重的时候，你用什么静行手，那不静观啊、数息观啊什么都没有效，因为烦恼太重了，啊、哦、你。用什么方法没办法让你的烦恼啊，降伏下来，所以你就没办法修啊，没办法修圣道，这个叫烦恼障。那我们的话，基本上如果不是那么重，就是说你还能够，就是说，比如说还能够数息啊，那还能够观佛德，那这个都不算烦恼障啊。可是有维系的障。什么叫果报障啊？果报障的意思是说，你的果报啊，没办法修学佛法，也可以讲就是说八难啊，八难。比如说你的牲畜，那 譬如说生在长寿天，啊，长寿天没有佛法，所以圣道依这个长寿天没办法升起。啊，另外一个解释啊，于是生处亦所果生，啊，那若有生处，圣道依彼，虽得生长，啊，就是说你生在人间，啊，人间的话它可以升起，啊，可是龙子啊，那或是这个思维比较迟钝。或者是这个眼睛瞎了等等，啊，这个就是六根不具，啊，那你要学佛也很困难，啊，尤其是意识迟钝，啊，那这个学佛就更困难，因为学佛最重要是意识嘛，啊，最重要是意识。其实眼睛瞎耳朵聋，我觉得都还可以，啊，只是说可能会比较不方便。忤逆罪叫无间业啊，虽然障圣道升起，可是为什么他可以往生啊？因为他不障往生的净土的净业升起。就刚才讲啊，譬如说阿舍世王，阿舍世王杀父亲嘛，对不对？杀父亲，所以他没办法得圣道，可是他可以做善事，对不对？他可以做善业。他还不能障碍他善业升起，啊，所以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了，就是说，如果忤逆造忤逆罪的人，他也一定要最好能够改恶修善嘛。可是他虽然改恶修善，可是这辈子要修圣道啊，要成为圣者，在声闻法是不可能，啊，那可是他还是可以做善。那像我们这个净土的净业，那个只是欲界善而已 啊，所以它还是可以升起。再来我们看哈，这个无量寿经跟般若经、往生经不同。那般若三昧经重在三昧，限于禅定啊，就专注的心见佛；无量寿经通于善心，善乱心也可以，还是要一心净念相继。所以你看导师也知道了，哦，就是说善乱心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可是在成佛之道他说要得禅定，所以其实导师知道，只是说他的引导，哦，不一样，他要引导大家，哦，能够修弥勒净土，哎，是这样。那可以说无量寿经，哦，的教化的根基更广，哦，那但是除了毁谤大圣跟忤逆十二，这个其实他这样写，如果以义理来讲，哦，我个人认为是可以，所以在观无量寿经就把这个除掉。可是，哦，他写这个有一个好处，哦，就是让大家警惕啊，哦，就是说你要往生至少这些不能犯，哦，就是说其实没办法不犯了，可是你重的罪不能犯。那一心念佛要经多少时间才能够往生啊？那主要的就是要心不乱，就是说你在临终的时候不能散乱。那堂本跟龛本的话，就是上中二品没有说到时间长短，那下品的话就是说十念啊乃至一念，其实这个都是针对临终的时候来讲啊，不是说啊你现在念一句佛那都不用念了啊，因为你已经练十念了嘛。那这样就可以往生，不是这样啊？所以这个十念一念啊，都是从临终啊的那个时段来讲。那还有什么十念念我就不谈了，这个诸位应该参考可以参考。善品中品啊，不是短期修行啊，发心修行到一旦功夫相应啊，就可以决定往生啊，因为他的福德智慧是比较高。下品的话啊，善根薄弱。但是以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，如果能够一念十念啊，清净心去向佛，也可以往生。一念，你说一刹那也可以，你也可以说一段啊，一段时间。像我的话，如果依这个清净道路的那个心路来讲啊，就是在那一个心路，最后临终的那个心路。最后临终那个心度，它是有五个塑形心，啊，所以就是，在那个临终的心度，你能够升起啊，往生的愿，相应的这个正念 好，那就可以往生。这个都说明了，这个佛的愿非常宏深啊，他有愿要摄取众生啊，所以往生就容易。那一念、十念都可以达到往生的。一念、十念之本啊，作为一昼夜啊，那或者是十昼夜，那究竟是一念、十念还是一昼夜、十昼夜呢？范本就是说没有范本可以考证了啊。现在不晓得有没有范本，我不晓得啊，所以不能决定。但是不论你一念或十念都是从时间来讲。你说一昼夜这个应该比较偏重什么？偏重得一心不乱。就是你如果有长时间的话，你可以得到念佛上面。那一念十念的话，比较从临终的那个时段来讲。所以无量寿经的往生净土特别着重在临终时，那这个给中国净土宗的影响很大，所以就很多就是强调助念啊，这个。那波州三昧注重平时，你就要得念佛三昧。那无量寿经，着重在临终的时候见佛往生。那三品的话都有讲，会见到佛，就是临终的时候都会见到佛。那这个应该是化佛，就是佛的变化身来接引。应该不是禅定自己的心现的，或者是说你过去的意念要现在临终的时候，因为在临终临终心的时候，它有原三个相，一个是业相，一个是业，一个是业相，一个是去相，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会见到极乐世界的景象，这个叫做去相，就是他要往生在那里，那在最后的那个临终心的时候他会现。那上品的话，就是阿弥陀佛，海会大众都来接引，那中品的话就是佛菩萨的化身来，可能人比较少，这个也有接近定境的见佛了，那下品的话就是梦中见佛，其实这个梦中见佛，是不是很保证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梦的心很弱，梦的心很弱，应该是这样讲，就临终的时候，见佛，可是见佛的影像比较模糊，那三辈往生见佛之意本说，不但在临命终时，在平时上品中品都已经早都梦中见佛，乃至定中见佛，那这接近于，波州三昧经的念佛，可是程度降低，波州三昧经是定中见佛，那这个无量寿经变成梦中见佛。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，在往本都会，因为往本是结义本嘛，就是结集起来的，他有些，就是自己会改，那所以不符合无量寿经的意义，就刚才讲了要对照看他有没有有没有符合那个翻译本的，资本，他讲要一日一夜或十日十夜，那康本和谈本都要一念十念，可是王本改成十声，就变成要念出声，所以这个王龙书时代所弘扬的净土法门早已经有称念，称名念佛，但这个对无量寿经来讲，就起了很大的变化，就本来要思维的，现在只要念佛可能就没有思维。那谈本跟康本，三辈都要发菩提心才能够往生，可是王本他说，下辈的不用发菩提心，他参考观无量寿经，所以也有不同。那往生西方净土是大乘法门，大乘法门应该要发菩提心，离了发菩提心就不成为大乘，所以导师也讲这个世亲菩萨的往净土论来讲，二圣种，就是说二圣不生，因为他没有发菩提心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一圣净土，生到极乐世界的都不退转于无上菩提。这个我没有讲，所以一圣应该也可以有两种解释，一种解释是说生到净土 就一定是发菩提心。啊，那第二种解释是说，你要发菩提心才能够升到净土。那观无量寿经就比较采用第一种，就是说虽然没有发菩提心可以升西方净土，可是升西方净土一定会发菩提心。如果是异行道，我是认为应该是没有发菩提心也可以往生。如果要发菩提心才能往生，我看没有几个，没有几个可以往生净土。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发菩提心，实在是净土法门的根本条件啊！这个应该是勉励的啊，勉励大家能够发菩提心修大圣。那无量寿经如此讲，原本就改了啊。虽然不发菩提心也可以生净土，可是它也有经典 的证明啊。这个是观无量寿经啊，但是在无量寿经的意义是一定要发菩提心。这边就讲说，观无量寿经讲啊，往生西方净土分九品啊，就是它先分上中下三品，那每一品又分上中下，所以就三乘以三就九。那前面六品的话不需要发菩提心就也能够往生净土，可是往生净土之后就会发菩提心。我们先到这里，我们休息。好，我们就回向了。南无十方三世一切佛，南无十方三世一切法，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僧，愿消三藏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
Yeah.